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7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一12月26号宣布，中国将会从1月8号开始取消针对来自国外的乘客的新冠病毒检疫要求，这个是中国对它一度严格的病毒控制措施的最新再次放松。中国官方还将新冠病毒的官方中文用语从新冠冠状病毒肺炎改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并宣布将应对级别从官方所讲的乙类甲管降为乙类乙管。目前境外抵达的乘客必须在指定酒店隔离5日，然后在家中居家隔离3日。而之前中国对入境人员的隔离政策曾经是3个礼拜。取消入境旅客的隔离要求是朝着全面重新开放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旅行迈出的重要一步。之前中国政府为了将病毒拒之于门外而严格削减和限制出入境旅行，这些旅行限制阻止大多数中国人出国旅行，限制了面对面的外事交流，并大大减少了在中国工作和学习的外国人的数量。乌克兰星期一12月26号要求联合国成员国剥夺俄罗斯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称这个地位是非法的。乌克兰外交部发表的正式声明说，俄罗斯联邦的联合国成员国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仍然悬而未决。声明指出，俄罗斯错误地认为该问题已经解决，并提到这样的事实，即自从1991年12月24号公开而言，是自从1991年12月31日以来，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名牌出现在联合国安理会。事实上，根据联合国宪章，这个从来就没有合法的依据。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在推特上说，31年前俄罗斯滥用联合国宪章褫夺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绕过了宪章制定的唯一合法程序，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及全体联合国的存在都是非法的。据乌克兰外交部说，联合国宪章并没有包含俄罗斯联邦字眼，该国并没有好像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在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之后这样完成获得成员国地位所必须经过的程序。法国库尔德社区成员和其他人星期一举行静默游行，悼念巴黎一个库尔德人文化中心枪击事件的三名罹难者，控方说枪击出于种族主义动机。土耳其星期一就枪击之后库尔德活动人士的黑色宣传召见法国大使，有些人在巴黎游行时挥舞被禁的库尔德工人党的旗帜，或表示土耳其与枪击有关。巴黎控方说，一名69岁的法国籍男子星期一因星期五的枪击事件被控种族主义为动机的谋杀，并违反武器规定。这名疑犯对调查人员说，他想杀死移民或外国人，然后计划打死自己。控方说，他对非欧洲的外国人具有无法控制的仇恨。他接受了短暂的心理治疗，然后恢复回普通警方的拘押。涉嫌的名字未有立即公布，但法国传媒叫他做威廉 K。 枪击震撼并触怒了法国库尔德人社区，他们组织星期一的静默游行。秘鲁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反腐部门星期一12月26号拘留了6名将军，目前秘鲁正在调查对被赶落台的前总统卡斯蒂略政府非法提拔警察和军队官员的指控。秘鲁反腐部门表示，警方正在突袭卡斯蒂略的前国防部长沃尔特阿阿拉的住所时查获了文件和设备。这个月较早时候，卡斯蒂略因为试图非法解散国会而被议员投票赶落台之后被捕。卡斯蒂略正在接受对他滥用影响力的调查，他面临6项不同的腐败指控，但他已经否认了所有这些指控。通过这些干预措施，有6名被调查者已经被捕。整个诉讼程序包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26次的突击。总检察长办公室在推特上说，随着中国政府在没有预警、没有准备、没有计划的情况之下突然松绑动态清零的极端防疫封控措施，中国全国各地的阳性染疫病患几乎呈几何级数目 迅速猛增，導致快速檢測盒和退燒藥等一劑難求。而防疫專家現在最大的擔心則是病毒可能出現新的變種，並形成致病力和致死率都更加強的變異毒株。科學家指出，新的變異毒株可能是之前所有毒株組合而成的聯合體，亦可能是一種全新的毒株。中國的人口非常多，而且群體免疫程度有限，這個似乎正是我們可能會看到的新變異毒株爆發的溫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傳染病專家羅伊博士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是這樣說的，在中國大陸近幾個星期新冠病毒感染並噴射式激增之際，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星期二12月27日將開會討論是否對中國強化邊境限制，來到應對中國由新奧密克戎亞裔變株引發的最大規模的新冠病毒疫情。據台灣英文的台灣新聞報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王必勝星期一在被傳媒追問是否會將對來自中國的入境人員加強邊境限制時表示，目前還未有逐步加強邊境控制的計劃，但是指揮中心星期二將會召集一班專家開會，討論鑑於中國目前的疫情狀況是否需要調整邊境管控。原定從下個月開始停止向航行在俄羅斯水域的航運公司提供保險的三間日本保險公司星期一表示，他們正在同再保險公司商談繼續提供這項保險的事宜。東京海上日動火災保險株式會社、日本財產保險公司和三井住友保險公司的發言人上個星期五曾經對船主說，他們在1月1日起不會再向在俄羅斯水域航行的船隻提供海上戰爭保險。他們的講法星期六得到地方傳媒的證實，這些變動將會影響到日本進口液化天然氣等能源以及商品。日本保險公司做出這個決定的原因是全球再保險公司不會再承擔船舶風險。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大陆和香港预计会在农历新年前恢复通关，人流庞大，香港医疗系统恐怕会面临风险。香港和中国大陆免检疫通关停顿近三年之后，两地有望在明年一月中或者更加早，也就是春节之前有秩序地通关。香港有政界人士更加相信，两地最快在两个月之后会全面通关。由于中国在防控松绑之后疫情大爆发，有观察人士相信开关之后可能会有大批旅客前往香港，香港疫情有可能会飙升，对医疗体系构成沉重的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过去接近三年，香港同中国大陆之间的免检疫通关暂停，有关安排对需要经常来往两地的港人，尤其是港商，造成极大不便。香港特首李家超12月24日由北京述职回香港之后宣布，中央同意逐步有序全面通关，两地会先商讨每日人数和通关口岸等细节。港方的目标是尽快达成共识，将有关方案报请中央审批，争取在明年一月中之前落实，意味两地居民有望在春节前实现免检疫过关。李家超预期通关初期来往两地的需求会相当庞大，必须确保通关过程逐步有序全面，最终达到全面通关，即是疫情前的状况。香港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认为，中国大陆尤其是广东省短期内未必能够应付疫情前的过境旅客量，恢复通关初期可以先设限额和要求核酸检测。他估计最快去到二月初连配额都会取消，同时取消香港离境前的核酸检测，等同回到去疫情之前的状况。自从香港疫情缓和后，外界一直呼吁两地尽快恢复通关，但是指纹楼梯响，到依家才出现重大突破。 旅居智利的中国问题学者陈道银向美国之音说，这一点和中国的防疫政策出现180度转变有关。
现在经济夸张一点说，
陈道银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夸张一点说，三驾马车都熄晒火，出口、投资、消费都熄晒火。习近平上台之后，更多地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的那种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合法性，而淡化对绩效合法性的追求。1981年的中共历史决议对文革作了总结，形容当时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某种意义上来讲，今日的中国亦都到了这样的地步。这个时候他不得不将经济作为有效的选项，出现一个大转弯。自从中国颁布新十条，各省市的疫情急剧恶化，感染人数暴增，香港亦已经连续多日出现超过20000宗确诊病例。外界认为这个时候通关会对香港带来风险。
我觉得它实际上是一种战争逻辑，为了保证
陈道银
说，
北京采取的是战争逻辑，为了保证实现战略目标，在战术上是可以牺牲一部分。防疫政策的转变会造成大面积的染疫，但是这对年轻人以及就业群体来讲，冲击力最多是7日左右。大部分人经过这个冲击波之后就会没事，可以正常做事。通关之后，首先香港的旅游市场，亦即是所谓的第三产业，会带动经济提升，但是不可避免地就会带来一种风险，即是可能会将疫情由大陆带到去香港。但是香港经过这5-6个月之后，群体免疫基本上已经形成。投资银行高盛今个月发表的报告分析，过去3年的清零政策打击中国吸引外资和合作伙伴的能力。一旦放宽边境防控，大批旅客到香港旅游，加上对商品贸易的推动，都会令香港明显受惠。估计有望提振香港 GDP 多达 7.6%。陈道银则认为，这个时候通关对于香港来讲是双刃剑，即是说虽然对振兴经济有正面作用，但是亦都有可能导致香港疫情恶化，造成严重后果。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对美国之音说，估计将来开关后前往香港的部分大陆人士并非以香港为目的地。
完全放开之后，有一部分人他是害怕疫情，为了躲避疫情而往香港跑。
任瑞红说，完全开放边境之后，有一部分中国大陆人士会由于害怕或者是躲避疫情而走到去香港，甚至是通过香港前往其他地方。这点是很有可能的。大家想想，若果空气弥漫着大面积的病毒，谁都会想走。若果现在去其他地方没那么方便，咁就去香港。大家亦可以想象到时公共卫生嘅危机同埋压力有几咁大。佢建议香港卫生当局喺两地恢复通关前，对中国各省市嘅病株分布状况进行更深入了解。
比如说我们先通的是就是广东这边，他们本来就有一些。
任瑞红话，将来首先通关
嘅
会系广东呢一边。本来就有相对来来往往比较稳定的人群，首先对这些人的病株进行测试，有了大概的了解后，看看他们是会以哪一类为主，是 Omicron 还是其他的病毒株，致命性和传播性会有几强。当局亦必须对这些人的行为和形成有一定的限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就批评港府只会听命于北京。
咁我哋要明白国内嘅情况咧，佢第一疫苗个接种率唔系特别高啦，第二咧佢啲疫苗冇效啊嘛，佢嘅疫苗对于 Omicron 已经证明系效果唔大噶啦，即系喺咁嘅情况底下，佢又缺乏咗即系英国或者法国今年年初话要同病毒共存嗰阵时嗰啲先决条件嘅。喺呢个时候啊， 嗰啲建制派或者政府又不斷放風話會盡快通關呢樣咧，就有少少唔負責任嘅，其實真係。咁所以呢個時候喺國內咁爆發，佢反為講通關，即係你可以見到成個政府個施政咧係冇乜理念嘅，可以咁講，如果冇乜堅持嘅原則嘅，咁呢個先係最大問題咯。
香港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系教授金東燕12月26日先後接受多間香港媒體採訪，他認為中國大陸疫情正處於大爆發時期，確診人數眾多，通關後香港人北上如果中招，回香港之後會增加對香港醫療的負擔。美國之音記者高鳳香港報導。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访问中国与王毅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启动六大领域的对话沟通，其中包括了较为敏感的经贸、防务、地区和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双方同意持续对话已经是一大改善，注重经贸的工党政府对中国的政策较莫里森政府低调圆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澳中两国维持了四年的紧绷关系之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于12月20号到21号在中国进行访问。王英贤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了第六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并出席了中澳建交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网站12月21号晚间发表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成果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启动六大领域的对话沟通，其中包括了较为敏感的经贸、防务、地区与国际问题。据悉，王英贤对王毅表示，要是两个国家能够明智地管控分歧，就可以在各自维护其国家利益之余发展双边关系。王毅响应称，中澳不存在历史积怨，亦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该亦都完全可以成为互相需要的合作伙伴。王英贤是2019年以来澳大利亚首位访问中国的部长级官员，他和王毅展开新一轮的外交与战略对话，被认为是有可能重置中澳关系的标志性第一步。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赫尔认为，而家就要求实质上的重大改变是不切实际的，毕竟澳中关系已经冰冻了几年，或许更好的讲法就是除非进行有效的双边磋商，否则澳中关系不可能出现重大的改善。赫尔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There, it's a big improvement in that both sides seem to be talking at a high level, in at least a correct way. The critical thing for Australia was that that China indicated that it was willing to listen, that it was actually.
他说如果要说有重大进展，至少澳中双边都有诚意用正确的方式进行高层级的对话。对澳大利亚来讲，最关键的就是中国愿意聆听，愿意接受这个层级的对话安排。我想最重要的改善就是澳中双方都同意将继续对话，亦都对于持续对话的重要性有所共识。赫尔表示，王英贤此行已经为两国政府之间更新更高层次的有效磋商进程奠定了基础，这个本身就是两国关系的重大改善。贸易、人权等过去三至四年之间两国关系中的一些棘手问题，在他此行期间能够被讨论到，这个已经是锦上添花了。前台湾驻澳大利亚代表林松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1972年澳中建交时就是澳大利亚工党主政促成的，现在由工党的外长去破冰访问中国别具意义。他指出，近年来中国推行战狼外交，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又靠向俄罗斯，要在台海、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周边加强威胁行动。
使得到中国陷入了与西方国家对立的外交孤立状态。中国亦都想透过修复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来到恢复外交热度。林崇焕解释说，
中共二十大之后呢，习近平猛然发现中共有必要在外交上调整他的策略，所以在 G20 跟 APEC。
他说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猛然发现中共有必要在外交上调整他的策略，所以在 G20 APEC 会议周边他进行了一连串的大外交，所以改善和澳洲的关系是对中国大陆来讲确有它的必要的，因为中澳经贸关系是互补的，但是双方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方面又有结构性的矛盾，因为澳洲的安全和国防以及军事是以澳富斯 AUKUS 还有澳美同盟为基础来防范中国大陆的扩张，中澳关系不可能有大幅度地一个改善。林崇焕指出，有鉴于澳中彼此依然有经贸互补的需要，这一次王英贤的访问象征意义较大，代表两个国家已经展开改善关系的第一步。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秘书长张明锐认为，从澳中双方在12月21号发表的外交与战略对话联合声明中可以看得到，澳中双方将会加强包括高层交往、半官方的高级别对话、工商界圆桌论坛、商务代表团互访，同时确立包括防务在内的六个主要沟通议题。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澳中关系先期着重在经贸关系以及沟通渠道与范畴的建立。黄英贤的破冰之旅重新架起了双方接触沟通管道。未来若双方信守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管控分歧的原则，
他说澳中关系先期着重在经贸关系以及沟通渠道与范畴的建立。黄英贤的破冰之旅重新架起了双方接触与沟通管道，未来如果双方信守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管控分歧的原则，并且在经贸与人民交流的基础之上持续开拓双边关系，我认为除了区域安全问题之外，其他领域应该会获得较大改善的幅度，甚至不排除阿尔巴尼斯访问中国的可能性。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12月19号证实黄英贤即将访问中国时，在声明中这样讲，澳大利亚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我们将会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合作，在必要时发出不同意的声音，并从国家利益出发进行互动。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12月21号发布的内容，王毅与黄英贤会谈时称，双方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不要再走回头路，不干涉彼此内部事务，正确看待两国差异和分歧。较早前阿尔巴尼斯11月15号在同习近平在 G20 高峰会举行长边的会谈，阿尔巴尼斯会后表示同习近平讨论了贸易、领事和人权议题，这是澳中领导人自2019年以来首次面对面的会谈。前台湾驻澳大利亚代表林崇焕表示，共党比较注重经贸的议题，向来对中国较自由党联盟友善很多。他分析说，
中国大陆对话的时候不会把人权、价值、民主、自由摆在他的主要的这个 agenda 上面，事实上可能会基于他的国家经贸利益。
他说澳洲工党在外交处理上不会用 microphone 扩音器的方式和中国大陆对话时候，不会将人权、价值、民主、自由摆在他的主要的议题上面。事实上可能会基于他的国家经贸利益，将经贸问题摆在他的首位。在和美国的安全以及国防结盟方面，澳大利亚工党政府虽然亦都会继续这个政策，但在做法上会比较圆滑的，也就是说会比较低调，尽量不会去刺激中国大陆。 林松焕指出，工党好注重气候变迁嘅问题，希望同中国合作，因此与美国嘅合作模式亦都会顾虑到中国嘅态度。澳大利亚法学院学者赫尔认为，注重国安嘅莫里森政府几乎成为美国嘅附属品，而工党政府咧就更懂得如何管理同中国之间嘅分歧，希望喺可能嘅情况之下，尽量从平等伙伴关系嘅角度去合作。佢继续话
：The Morrison government was, as I think I said in my comments to you, more inclined to want to be seen as the American deputy sheriff in the region, and therefore was anxious to show that it was in lockste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佢话莫里森往往以担任太平洋地区嘅美国副警长而自豪噶，咁对于表现出与美国系铁哥儿嘅关系咧，异常迫切。相较之下，阿尔巴尼斯嘅态度就比较缓和啦。佢认为澳大利亚必须优先考虑自己嘅国家利益，呢方面可以同美国合作追求，但唔系附庸关系或者系吹捧美国议题。工党政府更加注重澳大利亚嘅议题，因此澳大利亚已经准备好同中国对话，争取自己嘅权利，并与美国磋商因为美中竞逐让澳大利亚难做人嘅地方。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秘书长张明睿认为，前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嘅对中政策着重安全策略，好容易选择冲突嘅方式去进行，而且双方喺胁迫嘅进程中，莫里森政府几乎已经到达不计成本嘅非理性作为。相较于此，他认为工党的对中国的政策更加着重于经济外交，会选择合作的方式去入手，保持着以经济交流符合实际需求，以平等互利的态度与官方接触，这些都是较为合理的手段。张明睿说，
阿尔巴尼斯比莫里森更高明的手段是深知澳洲对外政策深受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在澳中关系发展过程，美国的态度是一个关键因素。
张明睿说，阿尔巴尼斯比莫里森更高明的手段是深知澳大利亚对外政策深受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在澳中关系发展过程，美国的态度是一个关键因素。阿尔巴尼斯透过与中国交往改善澳洲经济状况的同时，任命资华派陆克文出任美国大使，希望透過陸克文在三方認可之下，作為美、中、澳之間的一個橋梁。由此可知，工黨政府在改變外交政策的同時，都考慮到美國的態度，以求得三方平衡，為澳大利亞經濟發展找出一條活路。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但是澳中兩國在過去四年深陷人權與貿易爭端。坎培拉2020年敦促国际社会调查新冠病毒的源头，北京对此反应强烈，决定对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商品实施一连串的制裁。王应贤在会晤王毅之前曾经表示，将会就中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出口产品的限制，以及释放澳籍华裔记者成雷和亲民主作家杨恒军等议题向中国施压。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赫尔认为，既然中国都有意继续并深化与澳大利亚对话，修复与澳中关系，这样逐渐解除对澳大利亚贸易制裁，以及尽快释放成雷和杨恒军，都是基本的诚意。他说
We don't believe that the restrictions were justified under international trading rules. We believe they were for political purpose.Not for enforcing economic agreements or in some way which was related to
他说我们澳大利亚人认为这些贸易制裁在国际贸易规则上根本就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制裁很明显就是一种政治报复的手段，而非单纯的经济政策。其实中国随时可以放宽或者是取消一些针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因为澳中双方都有需求与意愿去强化双边贸易，取消这些制裁并不会损害任何一方。 克爾指出，城雷與楊恆均都是澳大利亞的公民，中國無理地收押他們並拒絕澳大利亞要求的公平審判與合法接觸的管道，對澳大利亞的主權是一種侮辱。他說，習近平如果希望澳大利亞對中國的態度有所改變，就應該正視這兩位澳洲公民的人權問題。前台灣駐澳大利亞代表林松煥認為，習近平非常擔憂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都加入美國的抗中行列，特別是在印太地區的正式與非正式結盟對中國是很大壓力，正逢對中國較為友善的工黨主政，中國基於拉攏澳大利亞的契機，貿易制裁舒緩就是一個很好的手段來了。他分析說，
一旦澳洲還有印度、日本、美國还有其他的亚太的国家都加入印太战略的话，中共在第一岛链甚至在印度洋。
他说一旦澳大利亚还有印度、日本、美国还有其他的亚太国家都加入印太战略的话，中共在第一岛链甚至在印度洋会特别受到孤立，所以为了破解印太战略以及西方对中国大陆战略上的孤立，中國大陸必然會用解除貿易制裁來到逐漸拉攏澳大利亞，讓澳大利亞不至於100%倒向美國。所以中國大陸可能會先就龍蝦、紅酒等無傷大雅，而且亦都唔算係澳洲出口中國大陸最大宗嘅項目，先給予解除。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秘書長張明瑞表示，雖然2018年至今澳大利亞留下嘅制約中國的政治政策並未完全解除，尤其是在國家安全法中針對中國的反外國勢力干涉法等政策，但是阿爾巴尼斯顯然十分努力讓經濟和政治分開，來到改善澳中關係。他最後說，
澳洲新政府的就任對中的態度表現克制，語言是和緩的，同時中國也認為改善關係符合雙方根本利益，况且经贸关系正常化是一种互利双赢的行为。
他说澳大利亚新政府的就任对中国的态度表现克制，语言是缓和的，同时中国亦都认为改善关系符合双方根本利益，况且经贸关系正常化是一种互利双赢的行为。习近平亦都表示，中澳经济是互补性的形态，不存在着利益冲突问题，尚且中国刚刚解封疫情管制，稳定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去政治化的经贸关系以及表现改善中澳关系的反季亦都是较佳的起始途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2022年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背景之下，美国拜登政府仍然将中国视为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但是强调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爆发冲突，亦都不寻求冷战。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就不断恶化的美中关系继续螺旋式下滑，直到11月中旬，拜登总统在印尼巴厘岛参加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面对面的会晤，美中关系才有所企稳。但是围绕拜登政府既竞争又合作的对华战略，是不是存在内在不协调的辩论仍在继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发自华盛顿报道。
2022年2月，白宫公布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寻求通过一个牢固与互相加强的联盟网络而打造自由与开放的印太。该个文件誓言承诺向印太地区投入更多的外交和安全资源，以抗衡华盛顿所讲的中国试图在该个地区建立势力范围并且成为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的举措。5月26号，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有关中国政策的演说的时候，是这样定义中国。中国是唯一不单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它日益增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的力量，又使之具备这样做的能力的国家。 北京的愿景将会使到我们远离过去75年来保障世界持续进步的普世价值观，同时中国是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亦都是我们应对从气候到新冠疫情等各种挑战能力的一部分。布林肯表示，要同盟友与伙伴合作，以协调一致的反应来对抗中国，捍卫人权和民主价值观，投资于美国工人、公司以及技术，并且坚持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了更好地同中国展开战略竞争。拜登政府5月23号开启了他就任以来的首次东亚之行，在东京正式宣布印太经济框架，并且主导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对话，同时表明协防台湾的决心，发出美国强势重返亚太的信号。今年11月拜登总统在柬埔寨金边参加美国和东盟峰会的期间，将美国和东盟的关系提升为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表示东盟地区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在双边贸易领域，拜登政府并未好像一些人所期望的这样取消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而是继续将贸易政策作为整体对华竞争政策的一部分，同时根据国内的需要对某些产品进行关税的豁免。拜登总统8月9号仲将总投资为2800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签署成为法律，以振兴美国的芯片制造业，抗衡中国。与此同时，美国国土安全部亦都开始实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禁止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产品，除非能够证明这些产品不涉及强迫劳动。为了继续保持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竞争优势，拜登政府正在建立他所讲的小院高墙，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出口控制。今年以来，美国商务部将更多的中国实体列入他们未经核实清单或者是实体清单，以及是军事终端用户清单。而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向中国出口先进计算机以及半导体实施行的出口管制。除了在贸易、人权、香港、宗教自由以及是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上面的立场等问题上面存在着严重分歧以外，大家普遍担心美中两国更可能在台湾问题上面爆发冲突。近年来，北京一直在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并且不断派遣军机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造成两岸局势的持续紧张。外界一直担心习近平在中共20大上面获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之后，将会加大通过武力统一台湾的步伐。8月2号，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抵达台湾访问，以显示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承诺。虽然之前亦都有不少的国会议员都相继访问过台湾，但是佩洛西是25年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3日之后，中国连续多日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大规模的封锁以及实弹演习，急剧升高了台海的紧张局势。之前北京一直在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并且是不断派遣军机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拜登总统9月21号在联大的发言当中谈及美中之间的竞争的时候表示，我们不寻求冲突，我们不寻求冷战，我们不要求任何国家在美国或者任何其他伙伴之间作出选择，但是美国将会问心无愧地推动我们的对自由、开放、安全以及繁荣世界的愿景。在布林肯发表了有关中国政策的演讲近半年之后，即是2022年10月12号，拜登政府推出了一再被拖延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深化民主联盟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威权崛起，并且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是对美国来讲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10月27号发布的美国国务防的战略话，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广泛及最严峻的挑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塑印太地区及国际体系，以满足其利益以及威权偏好的胁迫性和日益咄咄逼人的作为。 不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0月12号在谈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表示，美国亦都寻求同中国在一些的领域进行合作。沙利文说，我们将会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不是作为一种恩惠，亦都不是为了我们的原则而进行交换，而是因为是一起努力解决共同问题，是世界对负责任大国的期望，而且亦都因为这个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亦都表示，在一条轨道上面，我们将会同任何国家合作，包括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愿意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当中建设性地应对共同挑战，同时努力加强国际的机构。在另一条轨道上面，我们将会深化同我们的联盟核心的民主国家的合作，建立强大有弹性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证明民主国家可以为他们的人民和世界带来好处。不过华府的外交政策劝对拜登政府这种同中国既竞争又呼吁合作的战略提出了批评。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夏德罗10月23号在华尔街日报上面撰文说，拜登政府将中国称为是美国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的值得是称赞，但是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声称气候变化是对美国的生死攸关的威胁，并且鼓励和北京在这个问题上面合作，造成了一个危险的矛盾。他在文章当中是表示，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将会使到美国更加难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并且降低美国成功的持续减少碳排放的可能性。他认为该文件呼吁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是因为双边分歧而在好像气候危机这样的生死攸关的跨国问题上面阻止进步，这个使到美国的利益沦为战术上的不便。另外，哈德逊研究所和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仲批评说，这份文件提出美中两国必须和平共处，共同分享人类进步，并且为之作出贡献，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愿景式的措施。他说，问题是这两个国家对人类进步，以及这种进步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的看法是不同。针对拜登政府对华的战略，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员索博尼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作出了这样的总结。他说，拜登政府的基本信念是，一方面中国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美国的对手，它不单只是对美国，而且是对21世纪所有民主国家的最大战略挑战。另一方面，他们亦都认为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共同问题，比如是气候变化，我们必须是要与中国合作，如果我们想解决这些国际问题，我们别无选择。拜登政府认为他们可以同时做到这两件事，而不是牺牲任何一国的议程。他认为这个只不过是拜登政府的一厢情愿而已。他说，在对华政策上面，感觉拜登政府正在是进入一个的难圈，因为他们试图同时做两件非常之困难而且是相互矛盾的事情，所以他是认为随着他们继续尝试这样做，他们完成事情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索博尼克说，这个是因为这个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不协调。他说，只要拜登政府坚持这种的合作与竞争并存的二元论对华政策，不单止他们对华政策会步履蹒跚，我们的竞争地位也都不会取得应有的进展。对于拜登政府既将中国当作是最大竞争对手又要与之合作提出的批评，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回应说，他是不认为有任何的替代方案，他相信这个会是他的论点。显然目前对中国采取合作的方式，一个全面合作的方式可能行不通。这位前白宫国安会的官员认为，当拜登的团队当中的很多人在奥巴马政府执政的时候，他们尝试了一种主要是合作的方式，但是当时似乎是行不通，因此没有太多的理由认为他现时会在更加自信的习近平身上是奏效。 另一方面，完全對抗的做法是弄巧成拙，這個將會使到美國失去了我們在亞洲以及其他地區的很多盟友的夥伴。他說，所以他認為現實情況是這種的關係將會包含競爭的元素以及合作的元素。問題是我們真的是將這兩個的元素的比例是搞對。我認為拜登的團隊面臨的另一個的挑戰就是美國人民能夠理解以及支持的方式是展明這個的戰略，他不確定他們做到這一點。傅柏認為很多的美國人都想要一個更清晰的敘事，而這種的合作與競爭的結合有些是太複雜，很多人無法理解。在他看來，拜登政府對競爭和合作的拿捏程度距離理想狀況不是那麼遠，但是他認為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面的政治工作仍然是有待改善。布魯金斯學會的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兼東亞政策研究中心外交政策研究員帕特里夏金在一次的研討會上面談到了美中關係的時候，亦都表示美國的對華政策應該是涉及到競爭、必要時對抗，並且是在共同利益領域進行合作的多重元素。他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之現實的構想，但是坦白講，他們可以用來描述任何的關係，無論你是跟友好的國家還是是對手打交道，你總是有相互衝突的利益，亦都有共同的利益，這個是生活的事實。但是帕特里夏金表示，美中關係中最差的情況顯然是陷入一場雙方都不想或者是從中受益的戰爭。他說，當然全世界現時關注的是台灣海峽，我們看到中國在該個海峽的軍事活動不斷增加，美國領導人和台灣領導人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他們採取更多行動來對抗中國的壓力，這個正在是導致緊張局勢的升級。因此在台灣海峽捲入一場戰爭對所有參與方來講都將會是毀滅性的，這個是我們真正需要避免的事情。他和他的同事呼籲拜登政府對他的對華政策進行道路修正。在他看來，美國決策者所面臨的問題不是他們是否應該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還是更加軟弱的姿態，而是如何採取一個更加明智的做法來更好地保護美國的核心利益。他們在報告當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包括鞏固美國未來十年的技術的領先地位，在中國周邊為美國利益建立有更有利的環境，和中國建立更持久又更有成效的關係，擴大降低風險的視角。這些建議的共同主線是美國的政策應該以美國的長期國家利益以及中國與這些利益的關係為依據。報告總結說，在今後的幾十年裏面，中國將會在世界舞台上面擁有巨大的潛力，可以做好事亦都可以做壞事，一種更加以利益為導向的方法將會使美國的夥伴是相信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圍繞著一個連貫的案例理論組織起來的，而不是簡單地對中國的舉措作出反應，亦都不是受無休止地追求國內的政治得分的指導。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研究員索博尼克對拜登政府的建議，即是美國必須要選擇一條道路，並且在該處將你的影響最大化。他認為美國應該是看清中國的真面目，即使是絕對是一個競爭對手，而且亦都是一個敵手。他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難以置信的威脅，和他們對我們的盟友以及美國人民構成的威脅相比，我們同他們的任何共同利益都是相形見拙。但是只要拜登政府試圖在同一時間做太多的事情，我們的對華政策會有一些亮點，但是亦都會步履難山，並且有可能成為他們本來應該一樣的一個陰影。所以我是希望政府能夠認識到這一點，並且重新調整。他還補充說，目前未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會這樣做。華盛頓非黨派的智庫海外民主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辛格爾頓就認為，當前美國圍繞著中國的辯論具體是現在拜登政府最近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當中有不必要的重複以前的辯論的風險。 他对美国之音说，西方领导人以及政策制定者将同北京的竞争误认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回避了界定西方对中国的最终理想状态的艰苦工作。他还认为华盛顿目前的做法依据是一个正在快速消退的单极世界时间，而不是即将到来的多极时刻的可能性，以及是这种秩序将带来的负担分摊的所有机会。在他看来，更差的就是白宫以民主或者专制区分世界各国，令到他们相互对立，在这种做法有可能是疏远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而这些合作伙伴可能不是无懈可击的民主国家，但是同华盛顿一样对中国的好战感到关切，并且对将比较陈旧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进行更新，而不是推翻他既有的利益。考虑到美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的现实危险，拜登政府一直强调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必要性，负责任的管控两国之间的分歧。11月14日，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间隙举行拜登任总统以来两人之间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双方都将这次的会晤称作为是深入、坦率以及有建设性。拜登在会谈正式开始之后的开场白当中表示，作为我们两国的领导人，他认为我们是有共同的责任表明中国和美国能够管理我们的分歧，防止竞争演变成为是靠近冲突的事态，同时设法在要求我们互相合作的紧急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这次持续了近3个小时的会谈超过了一些专家之前的期待，使到双边关系得以稳定下来。除了恢复在一些领域的对话之外，布林肯国务卿将会在明年初访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傅柏说，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将会是积极的一步，但是拜习会晤以及是布林肯访华并不意味着美中关系将会取得任何重大的突破。他说，未来几年我们仍将要管理美中关系当中的一系列非常之紧张的问题，所以这些更多的就是为两个关系设置一个下线，以确保它不会是变得更差，而不是为了关系而取得戏剧性的改善做铺垫。这位研究美国关系的专家说，由于预期成为众议院议长的麦卡锡计划在2023年初是访问台湾，美国将会开始大选的初选程序等因素，台湾问题仍将会对美中关系带来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2023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华盛顿报道。
接着下来我们会看一看中国再喜欢讲大话揭方频道的报道，乐此不疲，中国驻法国大使重提武汉军运会新冠起源的阴谋论。中国驻法国大使馆12月14号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发表了驻法国大使卢沙野与法国外交记者协会的问答的简录，记者会在12月7号在巴黎举行，讨论了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到中国新冠病毒大流行措施等一系列的话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卢沙野试图将上个月在中国多个城市爆发的反清零封控抗议示威活动错误地描述为一场外部反华势力煽动的颜色革命。当记者问及中国在确认新冠病毒来源方面是否有进展的时候，卢沙野重新翻炒了一个旧的阴谋论。他说，事实上早在7月份美国军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就曾经发生过事故，随即被关闭，很快应该地区就会出现肺炎病例，当时大众还不知道这种肺炎是什么病。后来美国疾控中心负责人在2020年3月份在会议承认就是这个新冠病例。卢沙野提到2019年10月份在中国武汉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新冠病毒疫情同年年尾在中国武汉首次爆发，有5名的美国军人运动员病了，由美国专机接回去美国。他说，当时是10月份，两个月之后武汉就发现了病例。我们知道新冠病毒潜伏期至少2个星期，我们总不能够说因为当时武汉已经出现了病毒，从而导致美国在军运会上未有取得好名次。 难道不成为美国军人一到武汉就被感染了吗？卢沙野随后被问到他是否相信是美国人将病毒带去中国的呢，他说你可以自行思考然后得出结论，我只是提供事实。但卢沙野并未提供事实的，而是重复了不实信息和一个早已经被美国之音、揭方频道和其他传媒多次揭穿的阴谋论。我们一层一层来到核查卢沙野的讲法。首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2019年7月份呼吁暂时关闭位于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美军生物实验室，此前该实验室的化学去污过程引发了安全担忧。新闻报道显示，当时并未有人接触到病原体的，病原体亦都没有泄漏到该研究设施之外。该实验室在2020年3月全面重新开放。卢沙野随后试图将德特里克堡与该地区曾经出现的一系列疾病联系起来。中国官方传媒此前曾经对2019年7月弗吉尼亚州斯普林斐尔德一个退休社区爆发的呼吸道疾病表示怀疑，该社区距离德特里克堡约97公里。然而美国卫生官员对那次疫情爆发期间收集到的样本进行过测试，发现了几种的细菌，包括流感、血肝菌和鼻病毒，它们是普通感冒的致病菌，它们并未有发现新冠病毒的痕迹。更加应该要注意的是，美国前 CDC 主任罗伯特·雷德斐尔德从未对美国国会说这些病例是与新冠病毒有关。2022年3月11日是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改革委员会就新冠病毒应对工作举行的听证会上，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籍众议员哈雷·鲁达向雷德斐尔德问到，是否有可能美国那些看似死于流感的人实际上是死于新冠病毒的呢？雷德斐尔德当时回答说，美国现在确实有一些病例是做了这样的诊断，但雷德斐尔德从未表述过这些病例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被记录低在案，亦都没有提及到德特里克堡或其周围地区的任何病例。第二，并没有证据表明当时有五名美国军人运动员在2019年的武汉军运会上生病并被专机送回去美国。在中国官方传媒试图传播上述阴谋论之后，揭方频道早已经在2021年8月份对此进行过全面的报道。实际上，中国传媒当时仅仅是报道了有五名外国运动员在军运会期间生病入院。2020年2月23日武汉金银潭医院五名外国运动员就是在那里接受治疗。院长张定宇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该院接收的五名外籍运动员所患的都是疟疾，与新冠肺炎病毒是毫无关系的。这个都是不需要辟谣的内容，定宇对南方周末是这样讲的。根据武汉当地传媒报道，五名患病的外籍运动员当中有两名来自非洲，其他运动员的国籍并未有透露，亦都从没讲过话是美国运动员。中国亦都从未提供证据去表明美国军方在军运会结束之前紧急出动飞机接送患病的运动员，并将他们送回去美国接受治疗。根据武汉当地的传媒报道，其中两名患病的外国运动员对医院工作人员的治疗表示感谢，这个就和所谓的患病的运动员被送回本国治疗的讲法存在着互相矛盾。中国亦都从未提供过这五名运动员的医疗记录或者护照信息。卢沙野仲表示，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那一年的军运会上美国代表团而且在奖牌榜上排到30名开外了。我们知道新冠病毒潜伏期至少两个礼拜，我们总不能够说因为当时武汉已经出现了病毒，从而导致美国在军运会上并未有取得好名次吧？难道不成为美国军人一到武汉就被感染吗？以上是美国之音揭方频道的采访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